各位，那么这一次里边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因为也好久没有与大家讲这个故事。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与大家把这个达摩祖师西来意呀，还有像一些其他的简单的这个有关于佛家的这个故事，与大家讲一讲。那么采取的这个蓝本，你比如说像去年这个达摩祖师西来意，我们采取的是这个宣化上人讲的。那么我们简单的叙述出来，那么你们可以在没看过的之前，可以在网上看到，去年我向大家汇报那个故事。那么这次我们讲，今天我们还是在这过节期间。啊，所以我们也讲一讲故事，大家呢，我们也不光汇报经典，大家也听一听故事。那么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所汇报的阎王老子三封信。那么有人说你这个大过年大过节啊，今天还是初五，那讲这么一个故事。讲阎王老子三封信，这个是不是不太吉利呢？我说，讲也分怎么讲，讲也分怎么讲。阎王老子三封信这个故事啊，说实在话，我们今天更应该特别重视，因为前边汇报经典的时候与大家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不愿意去修，不愿意去找自己过失。所以呢，我们太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了。你读过没读过阎王老子三封信呢？如果有机会，咱们都来共同的再看一看，学一学。那么阎王老子三封信这个故事，这是妙莲老和尚他所讲述的。说妙莲老和尚呢，我们讲。其实妙莲这个法号呢，有两个法师，一个是清朝的清末时期大概，还有一个是现代有一位高僧是叫妙莲，那么这我们说现在这位高僧呢，讲述的这个阎王老子三封信劝化大家珍惜时光，不要等待，更不要啊。你要把这个修行抱成一种妄想或者幻想，老整天幻想着、妄想着我可以去极乐世界吧。那么实际上呢，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行是在享受和造业，这就非常不应该了。好，我们顺着妙莲老和尚所讲的这个阎王老子三封信。顺着这个思路，顺着这个故事与大家讲，但是不会去照搬的完全去念，那样还不如你自己看啊。我们说这个阎王老子三封信当中，头一个故事是叫什么呢？它叫三头未了命已勾。你们现在的在跟前的能够边看边听我讲，那么以后呢？有人可能在网上收听呢，你可以先找到这个文本，对这个文本听我来叙述。那么三头未了命已勾，实际上这个故事很简单。那头一桩故事很简单，就是说有两个人，大概呢都是五六十岁老朋友，中年的朋友。那么一个学佛了，一个还未学佛。没学佛的这个人呢？为什么他没学佛呢？那么学佛这个人劝没有学佛的说：“你应该学佛了，不要再等一等，再等这越来越老，以后时日不多。”那么没学佛这个乙就是不听甲的劝，这个乙就是说我呀还有很多事情没了，说什么事情没了呢？说我家里边我孩子的事情我自己的财产等等这些事情大概其实他说的三件事情，他说三件事情我还没了，把这三件事情安顿好了，我就学佛，把这三件事情安顿好以后，我就学佛。 啊，那那个时候呢，我干干净净，一心的去学佛，啊，没有什么牵挂。这个甲呢也没法说什么了，他就不愿意嘛。甲就是说，甲其实就是说，你看我也没有把这三件事完全料理完，我已经学佛了。这个乙呢不听，那么转过来呢，没有多少时日，突然间有一天呢，这个乙的这个儿子呀，就是没学佛这个人，他的儿子哭哭啼啼的来找这个甲。找到这个甲以后啊，就哭哭啼啼的跟这个伯伯说，跟甲说说，哎呀，我的天哪，甲伯伯呀，说我的爸爸呀，走了，啊，临死的时候呢，让我来，请您呢来料理他的后事，来安排帮忙处理他的后事。那么没办法呢，那么甲呢，这个老朋友啊，作为乙的老朋友，甲看到这个事情很感慨。他就说：“哎呀，劝他学佛呢，劝君学佛，这个说三头，可怜三头，是为了阎王以来把命勾。你要说安排你自己的事情之后再去学佛，你命没有了，你这个命在什么之间呀？在呼吸之间。”这个事情啊，就是在阎王老子三封信的第一件里边，这个故事里边的第一个小故事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你们也有文本可以看。关键我们要明白，你通过这个故事，那么我们应该联想到，那么正如我在前边我汇报过四十二章经，在四十二章经当中，佛问弟子，那个四十二章经呢，就是四十二段语录，这是佛在世的时候教化佛弟子、教化众生讲的四十二段语录。这四十二段语录可以说是讲，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浓缩了佛法，浓缩了佛法。那么佛呢，问弟子，就说这个人的这个命啊，我们这个命啊，在什么之间？那么有的弟子说了，说在几天之间，有的人说在一天之间，在吃饭之间。最后有人说，说在呼吸之间，佛说你说对，就是在呼吸之间呐。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啊？啊，你不知道说你什么时候走啊？所以我们说，有的人讲，哎呀，不行，我算过命，我算出来我长寿，我算出来我怎么样？说算命这件事情，以后有机会我与大家聊一聊天，因为说算命这件事情，我还稍稍的有一点点发言权啊，我自己也学过，以及做过不少的这个事情。算的时候不一定准，因为算的时候，我们啊，这个真的是不一定准，而且我们算你算到的东西，你不一定，你自己不一定能改变，但是有的时候。无形当中就改变了，你自己不知道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啊。说今天的人都在算命，都在想发财，都想算命，算完之后命里有财的最后他会变少，因为他改变了，他无形当中做了很多损财的事情，没有财的人变得更穷。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不要去算，你也不要去想，我都很计划性的，在自己修行这个路上，你绝对不能搞计划经济，这是行不通的啊。说你看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甲和乙，这个乙想多美啊，你我也安排这个，我也安排那个，我都安排好了，了无牵挂。我跟你们咱们解析一下这个事情，如果乙当时没有死，我也很难相信乙能够踏踏实实学佛，我不太容易相信。为什么呢？可以说我们讲啊，真正的学佛不是你表面上说念经啊，啥礼拜呀、啊，这多少就一定学佛很好，是你心里放下没有。哎呀，这个我也操心，那个我也操心，儿子今天挣钱多少，孙子今天呢、啊、哎，是不是第一名，哎，这个我也操心，那个我也操心，这个我也得管，那个我也得管，什么我都得管。好啊，那你就管吧啊，这些事情都没管完，恐怕命都没了，更谈不到学佛了。所以另外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佛，真正学佛呀，不是说都是孤立的 这个看孩子就是看孩子，然后这个生活是生活，学佛是学佛，那两码事。你又不是这个学佛，不是你闭关，不是说你一定要抛开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个他没有搞，这是很多人都搞昏头了。我这么说呀，很多人不服气。可是你们看一看，在寺庙当中，还有居士团体当中，老太太多，老太太多，老人多，女的多，总结起来老太太多，年轻人少，男子少。我曾经啊听说过有的年轻的组织，但是呢有些真正说发心吃点苦头去修行的这个很少啊，也有一些人呢打着这个学佛的旗号搞佛教交友、佛子交友，这个很，我说句很多人不爱听的话，这个事情是很无聊的事情啊，这个不应该是你交友交友嘛，你说什么佛子交友，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干什么。那么呢我们讲，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力壮的人没有真正啊愿意学佛，潜意识当中都愿意以后再说，或者呢就正如妙莲老和尚所讲的，哎呀再等一等吧，或者说现在虽然已经接触佛教了，已经自以为是学佛了，但是呢慢慢来吧，慢慢来吧，这个不行啊。我们接着讲这故事，阎王挂号三封信啊，因为刚才我们还没有说的这个信，说甲和乙，乙说不着急不着急，以后办完三件事情再学佛啊，三件事情是办完没办完我是不知道，反正他早早就死了啊。那么他到了这个阴曹地府之后呢，他不服气，他说阎王啊，你怎么那么着急就把我给呼来了，我这个事儿也没办完，我还打算办完之后呢你要不你就先告诉我一声啊，你告诉我一声我好学佛呀，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阎王一听啊你还想在阎王这儿讲理，那讲不出来理，不是阎王没有理，是我们去阴曹地府的，凡是这个业力所致去阴曹地府的，你没有理可跟阎王讲。咱们如果到这个阎罗王面前，如果你是业力去的，不是以救度众生身份，你只要是以业力身份，你不要讲理，你没有，咱们没有理可讲，你要真有理你就不可能到那儿。所以阎罗王就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知好歹呢，你说怎么没通知你呢，不止告诉你这个要来，而且告诉你三回，换句话说三封信你收到没有，这个三封信你已经收到，你怎么能说没有给你提醒呢，没有提醒你你的命快要终了呢。乙就说了，这个乙就很糊涂啊，他说三封信哪有三封信，我没收到。阎王说你这个人呢太愚蠢了啊，说蠢得太可怜了，非要说破了，那非要把这话讲得那么给你解释透了，自己一点悟性都没有啊，就说了。阎王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讲，说你的这个假牙什么时候装的啊，这个乙就说了，说我的牙齿啊大概是38岁的时候就蛀牙了，痛的没办法忍受不了，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所以40岁那一年就装假牙了。阎王说这就是给你的第一封信。我们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因为我过去学一点中医嘛，那么从中医角度说，人老虽然是脚先老，可是我们的牙也是很有征兆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肾主骨，那么齿为骨之余，那么这个牙齿也是啊骨头这个发展的这个直接末梢，牙齿好坏跟我们这个肾气的充足与否有关系。你说你看这小孩啊，长到几岁，长到3-5岁，我没有经验，因为我没有孩子，现在我也没有结婚，这个孩子从出生到后来长牙，牙长得快齐了，头发也长得越来越茂密了，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孩子肾气 已经充足了，慢慢生长的这个肾源充足了，肾气充足了，这孩子开始向着越来越长大啊，身体越来越强壮。这个牙长得很慢，就是说这个元气啊、精气啊，就是不足，或者说是本身先天有点亏。到老年的时候，牙齿脱落、头发稀少，这些东西都跟肾有关系，肾又主宰我们的元气，所以这给你提醒嘛，从身体上面给你发个信号嘛。那么你就说啊，这么回事啊？那第二封信呢？这个阎罗王说，好，第二封信呢，你什么时候戴老花镜呢？你就说了，说45岁的时候我实在看不清了，就开始戴老花镜了。阎王说这是第二封信。那么我们的眼睛，我给你们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肝，中医上讲肝开窍于目啊，肝藏血，肾藏精，肝开窍于目啊，肾开窍于耳。所以你看人老了以后听不见了，脱发了，掉牙了，或者说这个眼老花眼了，因为什么？肝气不足啊。这个眼睛里边的毛病，很多毛病都跟肝有关系。那所以老花眼，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原因不同，但很多就与肝气有关系。肝肾是跟人的元气有关系的，跟人的气血有很大关系。肝要不好了，血液就好不了了，因为肝是简单的说，肝属疏泄啊，肝藏血主疏泄。那么呢，肝不好之后，血液就浑浊。啊，这个是另外呢，我们血不好或者血不足，人家没精神啊，就容易头晕呐、容易疲乏呀等等啊，所以你看老年有时候体力不支啊，咱们就是啊，简单一说。后来这个乙就说第三封信呢，阎王就说了，说你头发白的时候是哪年？乙说52岁。阎王说了，说这就是给你的第三封信。刚才我都提前跟你们讲了，像什么耳聋啊、头发白啊，这都是老年的信号，也就是肾气衰退的信号。咱们不管是《黄帝内经》还是说其他的中医药典也好，都跟我们讲了，这个人衰老，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一个征兆啊，证明这个肾气不足，元气开始衰退了啊。三封信，其实何止三封信呢？我有理由相信他身上，就这个乙，他身上还有其他征兆。阎罗王只不过告诉他最明显的这三件事，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身上还有别的征兆啊。那么阎罗王就说了，他这就是给你的三封信，你还服气不服气啊？说在这个阴曹地府当中没有人情啊，只有你的什么呀善恶意来定你的这个苦报或者是乐报。啊，苦报或者是善报，所以这个乙呀也非常的惋惜，说什么呢？说事情啊，没有办完，啊，想办的事儿没办完，就到这儿报到啊。这个，但是呢，不来也没办法，这是这个啊，寿命到了，没有奈何呀，没有办法呀，啊。而且是非常的后悔，没有听老朋友让他学佛啊！你想想，若真是及时学佛，咱们这个第二个这个小故事解析一下，那么应该怎么做？那么应该及时学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真学佛。有一句话，6个字，前3个字是真学佛，后边3个字什么？真学佛真受用，他还有几天的寿命啊，那你不真学佛？所以印光大师啊，大师之菩萨呀，大家都公认的是大师之菩萨再来。印光大师啊，咱不讲什么谁再来不再来，咱们就讲印光大师在他这个闭关这个墙上，这个所住的这个屋子里边写一个大大的死字，就是一种示现呐，给自己的提醒，也是给我们众生，给咱们众生的提醒啊。这个生死无常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走了，真的说不准什么时候走了。你再留恋也没用， 你再操心也没用。你说我还挂念着你，今天我告诉你，你别说是这个乙想操办他自己儿女分财产的事情，你就是说我这国家还有什么事情，你该放也得放下。那周总理那么早啊，当然大家都觉得走得早一些，劳累过度就走了，有没有办法呀？没办法啊，当然也不是绝对没办法，但是他没有用啊。但是呢，我们不管怎么讲，你就有天大的事情，你这个寿命到了，该走你得走。那么过去诸葛亮想在这儿多待啊，多留下来为他这个后主啊，这个刘禅保住这个江山啊，夺下一下，能不能有办法呢？他用这个造这个五色的续命神幡啊，他就这个点这个燃灯啊，他走的这套是药师法门这套，但是他没有完全去这个遂心如意啊，他也没办法，他也走了。寿命到了是最要命的事情了。你说你有才华，哎呀，你说你有钱，你说你有相貌，你说你有口才，你说你有这个，你有那个，你有呼风唤雨，你有呼风唤雨，有多少朋友，有多少势力，没用。这个臭皮囊一到时候了，什么都没了。你还认识他们，下辈子他们也不认识你了。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谁知盘中肉，原是亲兄弟。我说这话的意思大家应该明白啊，所以我们不深度剖析了。这就是我们应该抓紧，一个是抓紧，再一个真学佛。你想着哦，我得抓紧，我受到教育了，我得抓紧啊，我得赶紧学佛。可是怎么学佛呢？真学佛才行啊。所以正所谓，不是说你就认为啊，我跑跑寺庙啊，做点善事就叫学佛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你不要这么简单的认为啊，所以要真正契入学佛的这个境界，真正的发心啊。那么还是行恶的人要赶紧转恶行善，已经是做的还算善良的，那么真正拿真正的一个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衡量衡量自己啊。那么咱们直接看第三个故事。富儿贪吝恶鬼报，这是阎王老子三封信里边第三个小环节。这个小环节呢，实际上呢就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在这个小环节当中，阎罗王啊，那么他让这个判官查这个乙在这个世上，就还是咱们前面讲的故事里边的甲和乙，那个乙就没听劝没学佛，还老一天到晚惦记着自己啊私事，那个乙啊，那么呢说你查他的业。判官就说了，说这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就知道一天要往干嘛呀，挣钱挣钱挣钱，然后干嘛呀，为自己儿女，但是其他的善事功德啊，了无所作，一概不做。啊，世间上有什么灾难呢、啊、有什么需要周济啊照顾的人呢、啊、有什么需要同情的、啊、救济的人帮助的人呢、啊、一概不管啊。所以这个人虽然他不偷不抢，也是劳动所得钱财，但是他没有贡献的心，没有奉献的心，也这个不去啊，这个怎么讲啊，不去帮助别人，没有同情心，基本上啊不想回报社会。阎罗王一听呢，就不是很高兴啊，这个也不可能高兴，就从判官就说了，就判定说了，说这个自私罪为富不仁的，就只能到什么道，恶鬼道啊。这就是这个阎王老子三封信当中啊，这个第三个小环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道理。这个呢，我在这个佛法基础入门那个系列的这个讲座当中，我有与大家会讲这个六道是怎么回事，会与大家讲清楚。恶鬼道的众生，其实这个故事已经告诉我们了，恶鬼道什么叫恶鬼道啊，就是它是怎么来的。在地藏经当中 有开示，地藏菩萨有开示。那么在过去宣化上人呢也跟我们开示过，什么人到恶鬼道呢？造什么因到恶鬼道呢？那么悭贪，什么叫悭贪呢？贪贪别人啊，悭吝，吝贪，贪吝，吝啬啊，悭贪舍不得，说自己今天帮助别人一下，哎呀，那就跟你抽血扒个皮一样痛苦一样，就像这样一样，哎呀，计较的不得了。好不容易你给他讲，给他开示，给他去帮助他，给他转化做思想工作，他最后帮人一点，哎呀，他记他一辈子，他自己记他一辈子，就恨不得自己呀、是救世主一样，哎呀，就简直是做一点点好事就老记着。自己要损失一点点，就是痛不欲生，就这样，这就叫悭贪。但要占便宜呢，贪得无厌。如果说别人说这个便宜可以占，合法，那更要占了，不占就睡不着觉。这种就是典型的恶鬼，这种程度越深，那么他到恶鬼道中所持续的时间越长，啊，那么什么叫恶鬼道呢？多说一两句。这个都不是我编的，这全都是佛经当中所讲，另外还有宣化上人开示。那么恶鬼道众生啊，很苦啊，很苦啊，吃不饱。你听这个名字嘛，恶鬼嘛，为什么吃不饱啊？因为他在世贪嘛，舍不得嘛，所以悭贪的果报是受穷贫穷，当鬼也当一个穷鬼啊，也当个穷鬼。你看以前我小的时候听人骂人说你这个穷鬼啊，哈哈，这个恶鬼道什么呀，就是见到美食他也吃不得。盂兰盆经当中我们看，你看木建连母亲，大木建连尊者他的母亲原来就是恶鬼啊，他木建连拿了一个美食供养他母亲，他母亲第一个动作什么呀？拿这个一手拿着这个饭，一手拿着遮挡着，偷偷摸摸的上那墙角去吃去。这是恶鬼的这个贪吝性，这根性啊。所以你看这个人世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是，吃独食，这是恶鬼道的这个恶鬼，这个性质啊，他的根性。另外呢，但是他吃的时候吃不下去啊。刚一到嘴边，这个美食变成火炭。在地藏经当中，在我前面汇报这个十八尼离经，很多有些经典中有啊，十八尼离经就好像我记得倒没有详细的去说，那么在盂兰盆经当中详细去说。那么这个，所以为什么美食到恶鬼的手里边它就变成了火炭了呢？不是戏法，也不是魔术，你们要大家要记住，那地狱道，那地狱怎么来的？不是谁造的，是唯心为人自招啊！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业如影随形。你说这个人间，这个在咱们眼里边是好的东西，在恶鬼的他那享受，他享受不了，到他那就变成糟粕了，到他那就变成毒药了。可是你真学佛法的人，你真正啊正果的人。吃毒药它也能变成什么呢？火焰化红莲。所以是心地的问题，心地的问题，那所以心地问题，这个心地啊，不是说你这一念妄心啊，说我现在好了，我转变了，不是，你要去修。你怎么证明你心地转变了？你要布施，要改变，你要把你业消的嘛。所以就是说啊，就是富而贪吝恶鬼报啊，富而贪吝，物给恶鬼报啊！你要是穷而贪吝呢，啊，也有可能是恶鬼报，啊，舍不得吗？啊，当然你要是能够布施，啊，不仅是布施钱财，我们不要说，哎呀，那我不想当恶鬼，那我布施。有人说布施，你不要认为光布施钱就行了，你要看人家需要什么，人现在需要医药，啊，需要这个你帮忙。或者需要你出把力，那你就不施力气。这个不施就是奉献，你要可以奉献东西，方式多种多样啊。他需要你帮什么，你怎么帮，怎么帮人家是真正帮，你就怎么帮，不一定是钱啊。所以这个在地藏当中，这个我在去年汇报地藏经当中也与大家说了，因为地藏经当中专门有一品叫布施功德较量品， 啊，在那一品当中同样是布施，那么有的人就功德就是一点点，有的人功德就可以到地翻天做这个天王去，那为什么有区别？你们去听一听，之前我汇报那个经中讲。所以呢，我们说恶鬼道这个众生呢，啊，再有啊，多说补充两句，一个是贪恋到恶鬼道，这是因；还有就是什么呀？鬼鬼祟祟，疑神疑鬼，整天看到别人的不是，整天就是别人的不好，别人的不是，啊，这个脾气也是古里古怪。这都是中恶鬼道的因，你要再严重一点，你不要以为贪恋，你再往深了发展，偷盗啊、贪污啊，或者说你憎恨心的、嗔恨心的，这就到地狱了，啊，直接到地狱了，就不仅是恶鬼了，本身恶鬼就很苦，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啊，那么富贵啊，咱们反过来说你这个贪恋。的原因，贪恋的这个果报是其实是恶鬼，其实是更加贫穷下贱。你们看地藏经当中怎么讲的，地藏经当中、药师经当中都讲过，都给我们开示过啊。什么意思呢？凡是这个瞧不起人的，作恶多端的，还有那个吝啬钱贪的，这些人往往以后再在世间再当人身的话，先到地狱，再还得人身之后贫穷下贱。你要想富应该布施，这个道理是学佛者不得不知的最浅显的道理啊，应该知道。我在这儿多说一句啊，那么我们很多人说你又想学佛，又怀着贪心来学佛，又想着保佑我发财，又想就是真不是真正舍得，那不行啊。不要又明白一点点佛理，可是呢又犹豫，又狐疑不信，又犹豫真正为众生舍的时候又不愿意去舍，你不要这样，看破你就彻底看破啊，你别拉一个伤口，又到底这手术你做还是不做啊。有的人呢又想借着佛法赚点钱啊，就是结缘的时候也要个成本，那你这不要这个，所以我看到这个是非常，我就要说，我这人的脾气比较直。之前我看到有人结缘这个楞严咒，这个念佛机专门念楞严咒的，啊，这个要价去叫卖，这个不好的。我也多说一句，凡是有人要信佛，要开这个佛教用品店，最好把这个利让到最薄，或者你不要去任何的佛教用品不要去贩卖，啊，不要去贩卖，这个我不多讲了。我们看这个回来看这个阎王老子三封信第四个环节第四个小故事，青年也收阎王信，这个你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们自己就能看到啊，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你们老以为就是说上岁数的人啊到那个阴间，年轻的人也是无常的，这个人命无常不是说哎呀老年人阴命无常，指不定什么时候死家里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倒大街上了，没人管了，不一定。年轻人也是这样啊，而且你们要知道，正如宣化上人所讲，将来我们这个世间呢是一个简洁，寿命是递减的，将来减到这个人的寿命平均寿命是十岁了啊，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进入增劫，就在然后再增加。为什么减？为什么减啊？共业所感，杀盗淫，其实主要是杀和淫。那么正如宣化上人所讲，那么未来是将来啊，那么人刚生出来没几天就会搞淫欲了，三岁可能就结婚了啊，十岁就死了啊，等到最终是那样，那过很多很多漫长岁月啊，漫长岁月啊，但怎么到那个步的，都是这个世界变坏，那时候早就没有佛法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佛法了，很可怜的。所以我们要，我也常常跟大家讲，今天今时今日有这个佛缘，你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一生成就，不但是为自己要成就，而且是为了末世将来那些众生，那个受苦的众生，为他们去修，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责任。那么 这个在第四个小故事当中，第四个环节当中，这个青年收到那个阎罗王的三封信啊，他也收到三封信，分别呢，这个信不一样啊，不一定是每个人的信都是一样的，都是这掉牙嘛，都是掉头发，不是啊。这个阎罗王给这个青年写的信，什么呀？他的妹妹啊，包括他的朋友、同学啊，怎么样英年早逝？啊，怎么样就早早就死去啊，包括他的妹妹呀、表哥呀，还有他的那同学都怎么死的，这就是给他提醒啊，人命无常啊，亲眼所见，亲眼看着人这个人就唰一下就没了啊，还不觉悟吗？还就是想着吃喝玩乐呀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而且你们看到，你们可以看你们手边这个故事啊，他的表哥怎么死的，新婚之夜呀，啊，新婚之夜洞房花烛夜，他表哥死了，他那个表嫂哭得跟泪人一样，哎呀，说呀，你求爱的时候不是说呀要跟我过日子嘛，白头到老嘛，怎么可以想到啊，多痛苦啊，那也没用啊，哭破喉咙也枉然呐、人命啊无常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第三封信，哎呀，青年一听，他也服气了，他也服气了，啊，所以我们讲，我们说阎罗王很公平的，没有给哪一个人漏掉，每个人都给你们来信了。那么第四个小故事，我不详细讲，你们也都知道这故事什么情节了，手边也有，我们解析一下。我们说今天今时今日。阎罗王给我们，或者说有人不信佛，那么好，我不叫阎罗王，我叫死神，好不好？我换一个词，不信佛的，有人信基督，有人信耶稣，有人信这个回教，那我换一个词叫死神，你叫阎罗王也行，你叫死神也好，给我们每个人都寄信了，尤其今日寄的信更多。我在前边汇报过这个啊，邪淫的这个害处啊，包括手淫自慰害处，还有一个专门一个系列片叫《现代射坑宝剑》。现代射坑宝剑的时候，其实我讲的时候吧，完全可以我再多讲一些，啊，但是呢，由于着急，也就，但是二十集也不少了啊，十多集，将近不到二十集。那么第二次讲的不到二十集，你们可以在网上去看到《现代射坑宝剑》，去劝人戒邪淫，劝人戒淫的。那么你们到很多。你们去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城市，你们去看一些很多年轻人男子，这个身体你不用号脉，你根本就不用号脉，我号脉还是真是太没必要了，看看眼神，看看这个气色就知道了，自己浑然不知啊，那个肾气元气早就不行了，这就是天天在给你信号。印光大师为什么苦口婆心的编著这个射坑宝剑，就是提醒世人不要因为这个淫欲啊搞到这个三恶道啊，在世的时候活的时候身体不健康，道德没有了，家庭破碎了，这个满脑子也都龌龊的啊，这个社会风气也都污秽了，不要这样，这是印光大师想转变这个世间的风气，也是改变我们学佛的这个环境啊。现在我可以加三个更字啊，现在这个环境加三个正字，淫风制胜，这也就是我在之前为什么讲汇报现在射坑宝剑的原因，也是想尽一点力量啊。但是我们普遍去想一想，我们这个阎罗王也在给死神也好，阎罗王也好，都给我们寄信，都给这些人寄信，腰疼啊，腰酸腿疼啊，有的人因为你不管是手淫自慰，你还是因为邪淫，还是因为其他的这个手淫自慰也是邪淫啊，都是邪淫，你不管是哪种邪淫方式，你看你的家庭，你看你的德性，你看你的孩子，你看你的父母，你看你的身体啊，你看你的头发、耳聋、牙齿等等等等，都有信号，没有信号那个更危险，突然间来了这个信号，也许就自己就残了，这是我当年我讲的啊。那么呢，这个你不要管这个世间有些个别的人啊，或者是有一些 这个妖言惑众的这些妖魔鬼怪不干净的人，他们胡说八道，妖言惑众啊，说我们危言耸听啊，这个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不敢跟我正视啊，有过这样的，也有过啊，但是他不敢在这现行。那么呢，这是让人让您去麻痹。为什么很多人妖言惑众，说这个邪淫没害处啊，这是性感呐、啊，这是这些迷惑人的词，就是让人忽视阎王的几封信呐、啊。他的目的啊，说的好听，他的这个语言说的很好听，但是把你往三个道推，你搞邪淫吧，他不这么说，但是他把你往那儿去推。我们就是让大家去认识到你身体的变化，不信因果的人，不信佛法的人，你起码你得信身体吧，这些信号就是死神的信号。所以这个阎王老子三封信不是迷信，信佛的人那么信三世因果，你不信佛的人你也应该知道死神呢、啊、给你有信号啊，啊，糟蹋自己身体，你的家庭也不和谐，这是眼巴前摆着的，这怎么能是迷信？不是迷信吧？身体也不好吧？啊，身体也不好吧？啊，有人不服气，可是你不服气的话，你自己身体你自己心里最明白。你要不明白的时候，那是很惨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年轻人啊，这个不要去沾这个淫欲，没好处，不要耗这个淫欲啊。你把这个淫欲放下，你会很自在啊，你会很自在。那么我们讲应该是抓紧这个时间自己去修，不但自己去修，而且自己要怎么样啊，真修。自己真修还不要紧，你只有去真修了，自己要修，自己亲自修，而且要自己真正去干，真修真转变，那么你才能够有这个能力跟条件红化其他的人。要不然的话，你要不真修，你改变不了其他人。你想发心去度其他的人，你也度不了。为什么呢？有几个你捣乱的，你就老实了，你就不说了。你只有你是真正去修持，真正去吃苦，去修行，去修佛法。那么你有自己的感悟，因悟而修。那么这时候你的道是真的，就不怕人捣乱。有人给你捣乱，还成就你下边的道业。所以我就多说两句啊。就年轻的人那怎么去修呢？一个是自己要真正依教奉行，再有要发心为父母为一切众生，要这样发心，抓紧这个时间干这个事儿，不要你要整天想着吃喝玩乐享受啊，这个世间人已经如此迷惑，你不单不能够你不能说怎么样看着他们去吃喝玩乐，你也跟着走啊，嘻嘻哈哈一天到晚，人家嘻嘻哈，你嘻嘻哈哈啊！我今天中午啊，今天大年初五，我跟我母亲见个面，聊会儿天。我今天中午还在跟我母亲讲佛法，佛法这个圈里边，印光大师讲啊，印光大师说过，这个世间多数人最后都受到这个淫欲的害处。还有过去很多高僧也讲过，也告诉过我们。很多人呢，他们是看到有人证悟了、证果了，看到很多人都往三个道里走，为什么呀？杀盗淫，喜欢这三件事情。所以我提醒广大的想真正成为佛弟子的人，你要自己要清醒，你不要看着世间的人，哎呀，搞这几件事情很欢喜、很高兴，搞这件事你也很欢喜，不要管他表面上这个词语多么好听，实际上就是这三件事情，你不要喜欢那三件事情。你不但你自己不能喜欢，你要转变来，你要不能再迷惑，更不能颠倒，你还要去转化更多的人，不要迷惑颠倒。所以这个总结，这第四个小故事咱们总结就到这里啊。第五个故事啊，咱们第五个这个阎王老子三封信里边第五个故事是赞谤皆成佛种子啊，包括后边这个第六个故事弥陀圣号好度生，还有莫见阎王求生息，这都是与念佛法门相关的。这个我就很自然的联想到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汇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以及弥陀经，我不止一次，我可以说到现在不止，应该说了几十次了，我始终在说。我们最后就两个人给认证， 我们每个人，换句话说每个众生，最后两个人给认证，谁呀？一个是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就是阎罗王，没有其他人认证，你就这两个地方啊。这是我去年我汇报的时候我的一点感悟。那么后来我发现印光大师也讲过，印光大师讲说，我们下一辈子你想这个升天或者下辈子做人比往生要难得多，这个话以后再跟大家详细讲，反正这是印光大师说的。所以你们想，你不要认为我自己是个居士，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居士，认为自己是修佛的，你就往生了，那不一定。你认为没用，最后你要真有本事真往生了，阿弥陀佛接引你，给你做印证。你自己认为自己老是自己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可是自己还有毛病，自己看不到，最后跑到阎罗王那儿去，也枉然呐，也冤枉啊。有人说那就没有中间吗？那我还有升天呢？别想这个，你要现在就想着升天，你别说升天了，你下辈子做人也做不了，因为这一念就是自己障碍自己的念头啊。那么我们这个道理不多讲啊，因为咱们还是在讲这个阎王老祖三封信，不过多讲两个认证这个道理。但是呢，在这个后边几个故事当中，阎罗王，你们看啊，其中有一个小故事，这个收了一个年轻人，在阳间呢，他母亲跟他俩，他母亲信佛念佛，他呢毁谤佛法，他自己说你念佛有什么用啊？你这么念佛的话，把这个阿弥陀佛给烦死了。这正好是啊，歪诽谤这个念佛法门，所以他造这个业，早早的就走了。走了以后呢，阎罗王给他讲说，你呀这么胡说八道，障碍你母亲念佛。那么他很后悔，他说呢，不要让我死，能不能救我一下，让我回去啊，我回去之后呢，要不然的话我死了我母亲也不放心，他也得障碍他往生。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这个必须要讲一下，这是一个重点。在这个故事当中，你们都看到说阎罗王把这孩子给换回去了，说阎罗王准许他回去，说怕他母亲往生不了啊。不是说谁想回到人，谁想回阳间就回阳间的，不是这样的。你以为阎罗王那么好商量吗？有人想了啊，那么好，以后我到地狱之后，我也跟他商量，我也跟阎罗王商量商量，我也能回来，我也有好多理由呢，我还想渡人呢，我还想成佛呢。你甭说这个啊，你到底你说的怎么样不怎么样没用，咱们怎么说没用。你更别说咱们这个世界啊，每个人都是演员，我们现在谁的话可相信呢？谁的话也不相信不了。你认为你自己能回来能修持能修行了也不一定。阎罗王，我跟大家多说一句，阎罗王这个位子是大菩萨坐的。其实在地藏经当中，我与大家就跟大家说了，阎罗天子请法呀，阎罗天子还有请法。在地藏经当中，你们看那么多人请法，有大士，有尊者，有菩萨，有这个阎罗天子都请法。请法的都不是善茬，请法的都不是一般人，都是，我说不是善茬的意思就是菩萨啊。阎罗王这个位子也是菩萨坐的，他知道你到阳间之后会改过还是不改过，你说的好听没用，所以咱们也不要打这妄想，说以后到那儿之后跟阎罗王说两句，好好说说，你甭想这个啊。那么像这个故事当中，阎罗王知道这个年轻人是真正忏悔了，他回来之后能够帮助他母亲往生。所以你要是说我修桥补路，我回来做点善事修桥补路行不行啊？那不行，帮他母亲往生这个事情，这个还算个正理。那么我讲这个事情，我还可以告诉大家，阎罗王放走的人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我汇报这个达摩祖师西来意，这个二祖，过去他叫神光，叫神光法师啊。那么神光法师他后来的法号叫慧可，在他慧可之前叫神光。神光法师开始不服气啊，看这达摩祖师根本不服气，你算什么？你这个还跟我这说，我这说的不是法啊，还打掉这个达摩祖师两个牙齿， 达摩祖师是咽了这个咽把这个委屈，把这个尾，把这个牙齿往肚子里咽呀，因为他吐出来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大旱三年，大旱两三年嘛。所以当时这个神光法师造的这个业之后，那么十殿阎君来收他嘛。神光法师讲经说法，地涌金莲的境界，地涌金莲天女散花的这个境界，那么也是抗拒不了因果。十殿阎王来接他，阎罗天子他没见着，他见的是十殿阎君。最后他跟阎君，跟十殿阎君说你们怎么把我给收走了？说后来十殿阎君说你呀，造的业现前，那么呢，真正了生死的人是那个你被你打的人。后来这个神光法师就说，那我请求一件事情，说我想问求了生死的道，求这件事情之后我可以听你们发配。那么十殿阎君答应了神光法师的请求，神光法师去追这个达摩祖师，他可以，咱们不行。咱们这世间，咱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咱们都是一些贪生怕死的一些之辈。咱们说，哎呦，你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去好好修行去。没这个，咱们真正去修行的时候，咱们又不修了，又贪生怕死，又吃喝玩乐了，就这些。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你不要老打幻想，咱们把自己这个妄想啊，你给它都打死。自己打死自己的妄想，不要老妄想，妄想这个想那么美，想那么好，别想这些啊！不要等到这个非得见了阎罗王了，看着撞到头破血流了，然后再回来想好好去修，别想这些啊！我们就提早的赶赶紧紧的去修就好了啊！那么像刚才我说，咱们这个阎王老子三封信这故事当中，这个年轻人，阎王把他放回来，还有神光法师，那十殿阎君把他回来，这两个人都是能够做到啊。尤其像神光法师，那真是求法呀，啊，一跪就是九年呐。达摩祖师面壁九年，他跪了九年啊。所以这个真正去修行的言而有信的人，人家会知道啊。所以呢，我们讲就是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啊。那么后边像这个阎王老子三封信当中，就是阎王也是其实阎王爷，其实这个阎罗王是希望每一个众生怎么样啊，念佛的，往生极乐世界的。刚才我说过，阎罗王他是其实他这个位子也是大菩萨坐的，也是个菩萨坐的啊。但是呢，他不会徇私刑，他不会去搞这些，哎呀，私刑。他对你慈悲了，那就是不慈悲，就害了你了，啊，他也不能抗拒这个因果，所以呢，这个他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念佛，所以再回来之后，就比如说那个年轻人，就不要上他这报道了，直接去极乐世界报道，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说阎王叫人啊三更死，不敢带到五更走啊。所以就是这整体阎王老子三封信，谁能留你到五更啊，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体这个故事讲到这里，这故事告一段落。期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文字我不去细说了，这你们自己可以看一看。那么最后咱们总体来总结一下阎王老子三封信。为什么今天我会讲这个问题？其实说实在的，我只讲了八个字，我送给大家最后就八个字。八个字，凡是修念佛法门的人一定知道这八个字。但是我们一定要问问自己，八个字有没有做到啊？什么八个字呀？厌离娑婆，心目极乐。其实我刚才说的话也不全对，因为不是说修念佛法门的，修药师法门，修地藏法门，修观音法门，哪个法门都应该厌离娑婆，心目极乐。我在去年我汇报弥陀经，我汇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都反复的去讲这个问题， 怎么样叫厌离娑婆心不极乐，什么叫厌离娑婆心不极乐。我与大家讲讲过很多遍，基本上每一集我都在灌输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心目厌离娑婆心不极乐，不是说我再多说一句总结一下啊，因为释迦所以行出世，文殊弥陀子本愿海，所以我也希望你们登着这个念佛法门，或者说登着这个极乐船能够往生极乐世。那么呢，你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都可以往生啊，因为这些法门去年我这些经典我都给大家粗浅的汇报过啊。但是呢，同样有一个共性，都是厌离娑婆心目极乐。你中间你修哪个法门都行，你说你修地藏，你修观音，你修药师，你修念阿弥陀佛都行，你修楞严都行，你拜这个法华拜华严都可以，你拜十大愿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都可以。关键要放下，看破放下啊，厌离娑婆呀。什么叫厌离娑婆？我不得不粗浅的再简单的说一两句。不是说我们房子也不要了，就是家也不要了，老婆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父母也不要了，什么都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不挂碍啊，不挂碍，不是让你离婚，是让你放下。今天我与我母亲聊天的时候，我们坐车聊天路上，我还跟我母亲聊天，聊到一个老居士，他有好几个孩子，他有一个女儿还没结婚，老在找对象。找对象呢，我也比较八卦，我也比较愚痴啊，我很愚痴，我就想啊问一问啊，聊天聊到这个事情啊，他的女儿跟世间的女儿，可能跟世间的女人女孩子一样，也想找个挣得多的，而且长得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的，找了很多没有找到。他母亲还是信佛的，还是学佛的老居士，但是还是这个样子，你就更别说世间人了。烦恼不烦恼啊？忧愁不忧愁啊？什么事情啊？他的女儿，这个老居士的女儿不一定是信佛的，那么呢挂碍呀，什么事情都操心的，累不累？太累了啊！更别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什么都想完美，别说完美了，有三件事情让你觉得很好的事情都很难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有三件很好的，这个就很难很难找了，很难很难找到。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很完美的事情更找不到。什么叫厌离娑婆？是厌离在娑婆世界造业。你们记住这句话啊，不是让你仇视这个世间，不是，是厌离在娑婆世界造业。我们要看清看破，你们这一天24小时，我在去年汇报阿弥陀经跟弥陀经的时候，阿弥陀佛48愿跟弥陀经的时候，我反复一个是在讲厌离娑婆心不极乐，还有我在希望大家每天做的功课，一睁眼问问自己往生有把握否，再有一闭眼的时候问问自己，我这个从一睁眼到一闭眼，我今天起心动念每一心每一念每一言每一行都造了什么业，自己有没有把门的，自己知不知道是妄业是恶业是善业是净业，自己想一想，你自己就知道你自己去哪儿了。这个就叫你厌离娑婆心不极乐。而且我去年在汇报的时候我讲过一个例子，我用移民这个事来讲，办移民的人念念都想着去这个澳大利亚加拿大，每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去那儿。你们我这个事情就不详细讲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咱们你可以去听一听去年我那个汇报，你们在网上也可以找到，我们这也有光盘都可以找到啊，都可以找到。我今天我们是嘻嘻哈哈的，糊里糊涂的啊，这要不得啊，你自己都那么糊里糊涂，怎么度家人，怎么度别人，要不被别人度的就不错了那样啊。所以啊，厌离娑婆心不极乐，厌离娑婆是厌离在娑婆世界造业，不要造业了，恶业不可以造啊，轮回的业不要去造啊，哪些业哪些是业啊。所以请大家去之前我怎么汇报的，大家去听一听啊。另外呢，这个心目极乐，心目极乐呀， 我看我们，我最后再说一句实话，我看我们今天好多好多的小自以为小伙的小佛人呐、啊，不是心目极乐，是心目娑婆，厌离极乐。这么话，很多人不爱听，很多人说你这凭什么这么说呀？我怎么是这个心目娑婆厌离极乐了？充其量，美其名曰，它叫妄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心求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心、我们的行、我们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与极乐世界、与这个极乐世界这一心相应不相应？与弥陀这一心相应不相应？啊，你爱听不爱听，我也得讲，啊，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大业。都爱听了，你往生不了，没用，还不如放屁。这不是骂人，这是实话。所以今天时间也有限，我们讲这个弥陀，讲这个阎王老子三封信，就跟大家汇报到这里。希望大家啊，也没事，想一想阎罗王啊，不要老想着造业啊。你现在多想一想阎罗王老人，然后你就想一想自己身上有一些什么业啊。那么知道自己啊，明白自己。真正去修，啊，今天我们这次就讲到这里，汇报到这里啊。